拿单叶的时候，就很自然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当人想用无花果树来遮盖他自己，当有人想在无花果树下，他默想要做什么呀？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主说，北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个过程是先是主找到北利，然后是北利人要去找谁？要去找拿单叶，拿单叶当然去招呼他，拿单结果呢，北利大概知道拿单叶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拿单叶一定是个好学的人，一定是一个。在这里很明显，就不止好学，他的确默想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当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在他无花果树下的时候，那么他一定在那默想，一定就是他常常做的事。那么而且呢，我们相信说啊，这个北利呢跟拿单也大概有同样的爱好，北利喜欢读圣经。而他读圣经的目的是读圣经的目的就是等候弥赛亚，所以他说那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光他自己读圣经，他也知道说拿单叶也是这样。拿单叶他可能常常默想圣经，那么但是问题是那一位我们有没有找到？现在我们所遇见那一位是在书上的，书本上的弥赛亚，你有我也有。而他大概知道说这个拿单叶在哪里找到书本上的弥赛亚呢？多半在无花果树下。所以你看见吗？北利才会去招呼他。北利如果远远的你看见在无花果这个遮盖底下，当然没有人看见拿单叶。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能找到他？为什么能打招呼？因为他有个习惯，拿单叶一定有个习惯。那个习惯呢是北利熟悉的。北利是一个读主话的人，拿单也是个读主话的人，你看见没有？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拿单也以为没有人能看见他，没有人能看透他。但是耶稣回答说，北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而且我就知道说你是知道说你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雅各是个诡诈的雅各，但是最后呢，神把他变成了荣耀以色列。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他对彼得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拿单叶一点都没有错，他心中没有诡诈，而且他真以色列，他心里没有诡诈。那就不要忘记，真正的他心中没有诡诈，拿单当然是罪人弟兄姊妹，但真正的从神的标准来看，他有一天真的是真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变成真的以色列？就好像什么时候彼得真的是一块石头一样，那是经过神工作的结果，那是神不止得着拿单叶，而且神要更深的得着拿单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无花果树是叫人看不见的，结果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知道拿单叶原来的事情。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主就对这个拿单叶怎么说呢？他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请记得，这个话是对于拿单叶说的，但是后来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是多数的，你们要看见天开的，你们也是多数，不光拿单叶。现在呢，你们包括这五个门徒，包括我们这些所有蒙恩的人，我们都要看见什么？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讲起来，这告诉我们说，今天这几个门徒不只要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而且他们要知道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主耶稣也是天梯。为什么？ 因为当雅各做梦的时候，他梦见天梯连着天与地，然后有使者上去下来。但是现在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那我不只是神的羔羊，我也是天梯，我不只是神的羔羊做了罪人的救主，我也是天梯，叫天跟地能够连接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被主得救的话，最基本的认识，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送出去，我们要把信息送出去。现在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信息，这里可以说是福音的 A B 跟 C。 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羔羊，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天梯。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天，这个羔羊就是神做了我们的中保，我们是罪人，现在呢是我们的主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我们这些罪人，一手拉着天上的，然后把两只手放在一起他的怀里面。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叫我们的与神和好。所以从此以后我们能靠近他，到了不能够再靠近。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这是神的羔羊，他怎样做了我们的羔羊。所以罪叫我们与神分开，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现在我们能亲近神，亲近到一个地步，麦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不能够再亲近。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神的羔羊在我身上所做的，但是不止如此，罪不光叫人与神分开，罪也叫天与地分开。本来天和地是很近很近，当人没有堕落以前，天跟地近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分别他们，我们不能分开他们。什么意思呢？你在天上你看见的天，你在地上你也看见天。这个地好像一个湖面一样，是一面镜子一样，你只要看见地上一切，你就看见了天上一切。你看见地上的无花果树，你看见地上的你看地上的葡萄树，你就相信真葡萄树。你看见地上这个葡萄树怎样经过四个月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上土壤吸取水分，然后经过亚组织变成酒，那四个月把水怎样变成酒，这是你在地上看的。但事实上他还告诉你一个真的故事，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他不加拿婚宴的时候，因为他真葡萄树，结果水经过他，结果就变成酒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在人没有堕落以前，神创造天和地，地跟地是可以分别，但是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因着人犯罪堕落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天不知道离开我们有多远。所以现在许多人仍旧去旅行，他们还是旅行，他们想不到神，他们想不到神的伟大，他们只是觉得轻松一下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当初神创造天和地，天是天，地也是天，地乃是为了反映天，地乃是为了反射天的，地乃是为了彰显天的。但是呢，人堕落以后，你看天不知道离开地有多远，而地就开始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当你看见荆棘蒺藜，你怎么能想到天堂是如此？当然不是。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不只做了神的羔羊，主在十字架上也做了神的天梯。他不只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直拉着神的手，叫我们与他和好。在十字架，定十字架那一天，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那弟兄姊妹，从此有地跟天又重新连接。那因着这个缘故，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不要忘记，你要看见天开了。本来天离开我们不知道有多远，自从人堕落以后，这个天就变成铜，天就变成铁一样，这天好像永远关闭的。只有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是为他裂开的。那么等到后来，等到主钉十字架完成救赎以后，那弟兄姊妹，结果斯蒂凡怎么说呢？我看见天开了。弟兄姊妹，天不为罪人开， 今天天开了，就证明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今天天开了，就证明说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做了天梯，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见天开。那这个天是单神天，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看见现在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近。我们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也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也在天上。天是那么近，我们每天都应该在敞开的天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蒙恩得救以后，不止不再做罪人，我蒙恩得救以后，每天天都是开的。不止如此，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现在你要看，现在现那哪个天是开什么意思呢？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明明在病床上，但你看见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虽然明明是地上的一张病床，但这张病床好像把我们带到天上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都应该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我们记得在全匪之乱的时候，在大陆，在中国，那个时候呢，当然很多西教士就受逼迫，很多人就寻道。那个时候，这个戴德森他的媳妇呢，和一些传教士在一起，他们当然很紧张。后来他们在日记里面就这么描，这个媳妇这么描写，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那四天就最紧张的四天，神的同在是那么亲近的。”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我们到底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在地上，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羔羊，神的羔羊，而且也是我们的天梯。我们不是将来，当然我们要上天堂，今天我们已经在天堂。所以今天可以说天上人间两天堂，就基督徒可以做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每个家都应该像天堂一样。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的家应该是个美满的家。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哦，我和他没有感情，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就那么多了，你不要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主持天机，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仍旧在家庭里，在家里面，从前那个家里就是地狱，现在这个家不是了。因为现在天是那么紧，虽然你仍旧学功课，但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时候，这什么呢？这就是所有被主得着的人都应该认识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救恩的 ABC。 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羔羊，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乃是神的天梯。那在这个天梯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那个故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看见天开了，那就是你们都要像雅各一样，你们都是雅各，你们都是顽固不化雅各，你们都是不会。而且什么时候雅各看见这个天梯？他刚刚骗了父亲的祝福，是诡诈的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拿但也有一点真的心中一点的诡诈也没有呢？别忘记，从人的标准来讲他是没有诡诈，从神的标准来讲他是诡诈又诡诈，弯曲又弯曲。那怎么办呢？现在你们要看天开了，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要梦，你们都要梦一个梦，是雅各所看见的梦。好了，那弟兄姊妹，雅各所看见的天梯是什么意思？天梯就是叫你能够与神更近，叫你与神更近。那个时候雅各所想的，现在我得罪了我父亲，从此开始流亡，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喝什么。他满脑子里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这里一条路可以一直通到天上去。他在地上就应该在天上，但是很可惜他是个罪人，他是一个诡诈的人。所以难怪有什么天不知道离开他有多远，他在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梦里面天离开他那么近。 所以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殿，天的门乃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什么地方就是神的殿，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家。而最奇妙他怎么说，这里是天的门。什么叫天的门？天的门就是从这里你就会进到天的境界里面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是雅各，他们的梦都是雅各的，他都看见天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要看见说这是可畏的地方，因为这是天的门。那意思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有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告诉人说这是达到天的那个门。这个世界是没有门，所以他们说门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们，有门，门从哪里进去的？从这里进去的。我们是怎么得救？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今天我们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呢把福音告诉别人，告诉他们说那从这里你就能进去。本来我们家是破碎的家，本来我们家是个冷冰冰的家，但是感谢主，今天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都活在天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为什么今天我们福音有力量？不是因为你很会讲，不是因为你很会背诵，没有用的。我知道有的人天然就是很会讲话，有的人天然就像传道士一样，有的人天然就像律师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讲了半天，人家不会动的。但最真实的故事，最真实的故事就是，当我经过病痛的时候，我的神亲自为我铺床，几句的话安慰了我，我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别人就看见这是天的门，从这里可以进去，天不是那么遥远。弟兄姊妹，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在地上的，我们这些得人如得鱼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天是那么近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就是吸引。如果今天在地上还像地狱一样，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信耶稣了以后还是一样，为什么要信？有第三人看，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半天，结果你看见这个家庭还是那样的家庭，你还是冷冷淡淡的，这有什么意思？你做什么见证理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一个见证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为了见证的缘故，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像雅各一样，从雅各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要所主所要得着的。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在这五个门徒，这个头五天里面，你看见门徒们最少他们一面他们被主得着很清楚，另一面他们得着了一篇的讯息，就是大好的消息。这个大好消息简单来说是两点：第一，他是神的羔羊；第二，他是神的天地。一个神的羔羊，他做了我们中保，他叫我们能与神和好，叫我们能亲近神，到不能再亲近。你看这十字架所做的工作，但十字架工作不止这么多，因为讲的天和地是讲的宇宙的问题。我们这个人太小了，我们只讲的我们得救，我们忘记了因着犯罪以后，你看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在哥哥他那天，主钉十字架那天，他果然做了我们天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拨饼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常常看见天开了，你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为什么？弟兄姊妹，他就是天梯。你看见天为什么离开那么近？感谢主，是天梯把我们拉近。所以你不需要到天边去找神，不需要。今天你只要来到他面前，在地好像在天，这里就是天的门。这是我们所要当传的福音，这是可畏的地方。虽然我诡诈，虽然我人就是雅各，但是呢，雅各能变成以色列。所以第二天，你记不记得雅各就把他整过的石头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柱子。这个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好了，你若读雅各一生的故事，他用了四根柱子。那柱子代表见证的。雅各这个人能是见证吗？不可能。但是就是那个代表艰难那块石头枕在他枕头底下，结果神就根据那个石头要把它变成个柱子，稀奇不稀奇？
所以
感谢主，这个天开的什么意思？天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都要变成柱子。那么雅各呢，一共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四根柱子，这是旧约的四根柱子。那么新约呢，有三根柱子，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三个柱子，三个柱子，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基法，就是彼得；一个是雅各，还有一个一个是基法，一个雅各，还有一个什么？是约翰。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在新约里面有三根柱子，你把四根跟三根加在一起多少根呢？是七根。所以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智慧凿成七根柱子，智慧指的基督来说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结果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七根的柱子。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在旧约要得着雅各？为什么在新约要找着约翰？那不要忘了，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当神对约翰，当主对约翰，对安德烈讲啊，这个对安德烈，对拿单也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约翰，你虽然是雷子，但有一天要变成爱的石头；虽然你是雅各，但是有一天你要变成以色列。那不管你在哪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虽然他被冲进到巴摩海岛，但是有什么？他离开天是那么近。他能得着那么高的启示，这就给我们看见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有一天你的知识告诉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因着神主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叫天跟地在十字架上重新的连，在基督里面重新的连接。所以叫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尤其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是你很容易想起主的同在，能想起神的伟大，那么这个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不只告诉别人是罪人，我们也告诉他们说，你蒙恩得救以后，你本来没有喜乐你有喜乐，本来破碎的家庭现在变成美满的家庭，你总有一些见证可以做的。道理我讲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本来是没什么，我想了只知道我从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自从我得了吃了维他命 C 天天吃了以后，这种情形就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讲道理我讲不出来，一直等着有一天科学家们或者医生他们发现，然后再告诉全世界人说你们也应当这样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福音。我再说，这就是我们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头五天主在五个门徒身上给他们的带领，主不止怎么得着他们，所以不要忘记得着他们不止叫他们得救，得着他们要叫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那现在最起码福音的真理是这两个，你若出去传福音的话，这是我们所做的两个很重要的见证，是两个最简单的，不要讲太多的道理，就是有的是道理讲太多了没有用处的，我们就是告诉人就这么简单，就是你明白吗？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开我们的眼睛。这是前面五天，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天，就是第七天。第七天呢，我想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这个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能把水变成酒呢？那么你若读约翰福音，他常常也埋下一些伏笔的啊，比方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凡喝这水的要永远不渴，从他途中要流，不就是在他里面要从一井的泉源直流到永生，这是主的应许，对不对？但你永远不会明白这句话，一直等到有一天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你才懂，那是伏笔。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可以不渴？难道我们的主可以信口雌黄，可以随便给应许吗？不能。今天很多人随便给应许，没有的，我们的主为他所给的每一个应许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罪人当然是渴的，怎么不渴呢？就是因为渴，对他犯罪啊，明白吗？说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但是主说，人若渴了，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怎么可能永远不渴呢？原来，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站在我们的地位。站在罪人的地位，就是他说我渴了，结果他受了所有的审判，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因着他为我们说渴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 同样的，我们的主为什么能够叫为什么能够叫水变成酒呢？有一个伏笔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难道所有的葡萄是假的？不是。在原文的意思，原文这个真和真啊有两个字，形容词有两个字，一个真对着假，但这里真葡萄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真呢是对着 shadow 对着影子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今天地上的葡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都是我们讲包括都是真的。但是呢，所有地上的这些葡萄树当初被创造的时候乃是根据一个标本一个模型来创造的，那个是真葡萄树，明白吗？所有今天的葡萄树都是真葡萄树的翻版，不是真的，这是那个意思，它仍旧是葡萄树，但是那个翻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葡萄树它要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将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要讲的故事。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神迹，明白？这就是七天的故事。那么这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说，原来葡萄树我讲过了，经过四个月成长的阶段，从发苗，然后最后呢怎样盘在这个枝上，然后最后成长，最后呢到了葡萄成熟它最荣耀的时候，所有的画家都要拿那个葡萄来做标本，那很美丽的一幅画。那么这个是生命达到最丰富的时候，是他最骄傲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呢，有手来摘它，有脚来践它，把它放在这个亚朽池里面，结果一粒一粒丰满的葡萄，一粒一粒最骄傲的葡萄，一粒丰这个充满生命浆汁的葡萄，结果呢破碎了，结果变成体无完肤，结果你看见变成支离破碎，什么也没有了，然后经过压榨再压榨压榨，然后把整个葡萄的灵魂把它榨出来。所以什么时候酒流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人身上的流出血来一样，所以所有的葡萄美酒都像血红的，都是血红血红的。你每次想到葡萄流出酒来，就想到有的人把他的魂倾，把他命倾倒出来，把鲜血倒出来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有的葡萄树经过四个月，从天上吸取水分，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土壤吸取水分，然后这个葡萄水经过这个葡萄树，最后呢，你看见变成什么？变成最后经过亚酒池就变成酒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在神创造的万物里面天天发生的故事。那么现在有一个神迹，什么叫神迹？神迹是不是神把他的自然律把它推翻了？没有，神没有推翻他自然。神做一件事是他在当他今天在每个麦田里面所做的故事，天天所做的，他把它再做一遍就是了。我不要忘记这一回是真葡萄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结果呢，那个水经过了我们的主真葡萄，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结果就变成葡萄酒。所以葡萄把水变成酒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在七天里面，门徒们一面看见他是神的羔羊，另一面看见他是神的天梯，还有一面给我们看他真葡萄。真葡萄是什么意思？他把真的葡萄酒赏给我们。酒代表喜乐，但天上的喜、地上的喜乐有用尽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有人告诉这个那个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就对我们的主说：“他们没有酒了。”意思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酒用尽了。那酒用尽的是事实，谁来告诉我们的主，谁来通知我们的主呢？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有地上的酒都会用尽，所有地上的忍耐，所有地上的感情都会用尽，特别是来到婚姻宴席，讲到婚姻大家都想到很自然的感情， 所谓这个爱有父母的爱，有基督的爱，就像这个夫妇之间的爱一样。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那个爱就好像皮肤的那个薄度，就像皮肤的厚度一样。许多时候让人感觉到好像在婚姻里面，就是要维持一个婚姻，不只要花多大的力量。刚刚开始花前月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浓情蜜意什么都好，但是慢慢等到结了婚以后，你看见就慢慢就用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所有酒用尽的人，当初他们不是觉得良辰美酒，他们不是觉得好酒，不是觉得美酒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一道墙啊，这个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人先拼命想进去。那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那基督徒那就不同了，基督徒只能挤进去，不能挤出来。所以要看清楚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火坑不能是个乱造的，有的人就闭着眼睛跳火坑，你跳进去你不能再跳出来。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有人要挤出来呢？就告诉我们那个酒用尽了。你看见没有，在没有结婚以前，这个女的讲话男的听，到了蜜月的时候，男的讲话女的听，等到蜜月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在那里听。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婚姻嘛。我是个读物理的，所以我常常喜欢拿这个度量衡来看看情感的事。我要知道到底这一对夫妇到底他们结婚多久了，做最好的实验家，把他们放在一部车子上，让他们开车，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他旁边。如果你从背后看两个头是一个头，那属蜜月。如果你看一个头在这一边，一个头在这一边，那是结婚誓言了。你看见吗？一个头在这个窗户，一个在那个窗户上。所以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当初是甜甜蜜蜜，当初所以才两个头一个头啊。但是后来怎么会变成距离那么远，用酒用尽了嘛？所以就是没人间的情感迟早有点用尽的，没有错的。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所以这为什么人叹一口气啊？天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这个撒西尼亚讲的话，他说这一个少女啊，她是什么都不要，她只要丈夫。她那一结了婚以后，什么就她就除了丈夫，她什么都要。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人对于婚姻就是这样，人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很肤浅，你明明是很肤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世界上所有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最值得的，敢爱敢恨、刻骨铭心，这东西我们都觉得最真的，结果圣经结果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酒已经直到有点用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对玛利亚怎么说呢？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真葡萄树，我真正把。”真酒给人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为了听你的话，现在为了应付整个的场景，那姑且让他们有酒。我这个酒只是引子呢，因为不要忘，这个酒按理来讲应该从引子的葡萄树来的，那因为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现在把水能够变成酒，但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没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到了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常常问说，我们的主的时候没有到，没有到，没有讲了好几次，没有到，没有到，没有到。那一直等到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到了。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十二章告诉我们，有几个新利人要见耶稣，他们到圣殿来要见耶稣。那么这几个新利人呢，他们要见耶稣什么意思？你就知道说，这几个人是跟随希腊哲学的人，这些人呢是道道的一些里面，这是跟随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的人。他们想根据希腊的哲学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堂，他们已经努力了500年了，但是现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他们说我们要结束。所以等到主耶稣一听见这句话，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主耶稣真正把美酒赐给我们手到了，意思就是说他要经过十字架。十字架原来是真的压酒池，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被撕碎了，被撕碎了。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从大的压酒池 到小的酗酒时，那个时候你看酒就会蹦出来，就会涌流出来。我们的主他把他魂倾倒出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他为我们舍去一切，最后呢，那个美酒葡萄，真的葡萄美酒，像长江的河大河一样，从什么？从我们的主的肋旁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果然变成长江大河，那么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好像家父家那回应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主常常把美酒给我们，而且是把好酒留到如今。那么普通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每一个基督的家庭都应该是这样的家庭，我们不行，我们都像安德烈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都要做一个梦，像雅各一样。现在主在身上，在雅各上怎么做，也在我们身上怎么做。然后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做见证的时候，主果然把好酒留到如今。现在那个爱不再是天然的爱，不再是基督的爱，现在的爱乃是基督那样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只有这个爱能维系一个家庭，只有这个爱能够把家庭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美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最惨重的代价，为我们裂开，为我们撕碎，他经过无情的酒榨，最后呢，就是他把美酒赏给我们。所以今天所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所有这五个门徒，他们今天到了第七天，他们要做一个见证。我们本来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他们还要认识，不只主是神的羔羊，不只是他神的天机，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我们不主，我们今天人堕落犯罪，吃了善恶树果，所以今天主是要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做了挽回的工作，天离地那么近，人离开神那么近，感谢了，一切都恢复了，但是没有恢复到最原始。最原始什么？最原始就是人民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意思？就是能够得到那个美酒。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原子。然后是彼得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或者在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就是我们主怎样为我们立十字架。那个树对他来讲是羞辱，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所以感谢主，因着他为我们舍命，所以他把美酒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今天你传福音，你拿什么做见证？你拿什么做你的火证？你的见证是你的火证。你要告诉他们说，我过去是瞎眼，现在我看见了；我过去家庭是支离破碎的，但你看是神把我们带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喜乐是从来没有过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是就是，今天我们福音讲的想和不想，不是你口里讲的想和不想，是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很清楚。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主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头七天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认识我们的主，那是三点。我再提醒一下：第一是神的羔羊，第二他是神的天地，第三是他把葡萄真的葡萄美酒赐给我们。他，所以今天我们有了美好的人生，今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的喜乐。不要忘记，这就是因为我们主经过了无尽的酒榨。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七天他们所学的，但是呢，他们需要经过一年以后，主才对他们说来跟随我。那么那个时候，主不只说来跟随我，而且我要叫你能得人不得已。所以可见在说得人得以前，我们彼得门徒们需要经过一年的训练。 那么这个一年到他们学了什么功课？那么我想我们已经涵盖了其中的七天，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上点一下就可以，然后我很自然就来到第二个阶段，然后从怎么训练再次遇见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像有德人如德一样。那么是不是讲讲就完了？不是。结果他们经过另外一年又学了许多美好的功课，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那么最后呢就有了153条鱼的故事，然后最后呢他们就上到山上去，然后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去，主耶稣所以对他们说去，因为曾经对他们说来，所以经过了约翰福音前面四章的一年，然后再经过了马太马可的福音里面所记载另外的，然后剩下的一年四个月，就是他们就被带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说，是主只说来跟从我。第二个阶段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像你得人如得一样，先他们给了一个，他们有了使命。到了第三，如果你真的要得人如得一，怎么办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得人的艺术在什么。现在才明白说德人的艺术不光是个方法，德人艺术跟我们这个人很有关系。我不是在上提醒就愚聪明的，什么时候我们钓鱼，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的影子稍微往前斜一下的话，鱼一看见我们的影子才能逃过来。所以同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传福音的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很重要，所以主一年两年三年半来造就他的门徒，那最后呢给他们看见153条鱼的丰收秘诀在哪里，然后最后主才能说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好，我们今天早晨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七点半开始，我们没有唱诗，七点半我们说了九点半，那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下午所有的。好，我们低头一点，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求你继续圣灵来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有回头的亮光。我们也请你借着一些话，让我们在里面悔改，披麻蒙灰。我们承认我们的生活赶不上你的要求，也赶不上你的救恩。说我们何等愿意，我们能活出做那些荣耀的光景，好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告诉他们说，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每日常所经过的，能经得起别人看，而且别人一看了以后，他们非信服不可。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生活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